弟兄姐妹平安，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回归与重建。我想花几周的时间，透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来跟大家分享回归福音的核心，重建信仰的群体，这样子一系列的讲到的信息。那我们其实已经讲过失羊的比喻啊，我们谈到要跟耶稣一起接待罪人，我们也谈过失钱的比喻，我们谈了这个失落的珍宝。那接下来几周呢，我们就要集中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最后的这一个比喻，就是父亲跟两个浪子的比喻。基本上呢，这个是一个家庭的破裂跟重建恢复的一个故事啊。这个说到两个儿子是怎么样的拆毁这个家庭，以及父亲是怎么样试图付出代价来重建这个家庭。那学者称这个比喻叫做福音中的福音啊，因为这个比喻里面呢，把罪、把悔改、把恩典、把喜乐、把儿子的名分，这些重要的神学主题都很深刻的表达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依据这些主题呢，分几次来思想。但是其实这每一个主题也都之间就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办法一个主题单独处理。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去碰触到其他的主题啊。但是我想没有关系，我们就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一同的浸泡在这个福音中的福音的这个宝贵的比喻里面。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爱的争夺战。我们再一次把这段经文读一次，然后之后我们一同来祷告。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求你在下面这段时间，借着这个比喻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借着这个比喻向我们启示你的心，向我们倾倒你的爱。亲爱的圣灵保惠师， 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在真理里面得造就，在真理里面更多的得见生命的光。求主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亲自的聆听到从你口中说的话语，让我们也可以好像亲自的与你面对面，在聆听讲道的时候好像可以真实的遇见你。愿你这样子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个比喻一开始，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二节那里，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在我们现在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当中，想到这个要求，我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个比喻，我们会需要回到这个古代的这个近东那里的文化，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比喻很多重要关键的意义。有一个西方的学者，但是他住在中东非常非常的多年。然后呢，他在这个注释书上面这样写的说，他说十五年来哦，他说我一直在问不同阶层的人，我从摩洛哥问到印度，从土耳其问到苏丹，就说如果有儿子在父亲他还在世的时候要求分家产，这个究竟代表什么呢？那这个学者跟他所询问的人的对话通常就是这样子的，就说在你住的村庄当中有没有人提出过这样子的要求？对方一定会说从来没有。那有没有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不可能的。那如果真的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结果会怎么样？父亲当然会揍他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请求意味着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死。原来这个就是在这个近东文化里面，这个孩子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要求分家产所代表的那个意义。古代近东的文献当中显示哦，这个父亲有的时候或许是会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在生前就把遗产分配好，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的记载是说呢，儿子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就要求说要把产业分给他，这基本上这个是大逆不道的。而且呢，就算父亲他是主动的把产业的拥有权哦，就转给儿子了，就算是这样，父亲他在生前他就先好像把他当作礼物一样就分给儿子了，但是呢，只要父亲还健在哦，这个财产的管理权跟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都还是在父亲的手上的。就算他把家产分了，拥有权属于孩子了，但是整个的使用权、管理权、决定权，还有这些财产会得到的收益，这些收益的处分，怎么用这些收益，这个权利都还是在父亲的手上。绝对不会像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这里说的，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所以可见得这个小儿子他不光他一定不是只是要求父亲说把产业转到他的名下让他变成拥有权，不光只是这样，这个小儿子一定是也要求父亲要把处分权也要给他。所以这样子的要求，基本上这个小儿子的意思，他就是说，父亲，我希望你死，我等不得你死，我等不及你死，我巴不得你现在就死吧。那这样子呢，我要你的财产，但是我不要你。基本上这个儿子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一位学者这么说，他说小儿子要求有权处理财产，就等于是当父亲已经死了那样子来对待他。这样的一个请求就是代表这个父子的关系是已经彻底的决裂了。他这样子做是羞辱了他的父亲，而且是羞辱整个家族的名声啊。 甚至可能就是让他整个在的这个村庄都整个都蒙羞。这个是当小儿子做这样子要求的时候，那个在那样子的文化里面所代表的意义。父亲，我希望你死，我希望你现在就死，好让我可以管理，好让我可以拥有，可以想要做这些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小儿子之前他在父亲的这个底下，他也是一样每天安分的过日子，他也是承担他在家里面他应该负的责任，他也是做好他儿子当尽的一个本分。但是到了一个时刻，他就觉得外面的大千世界更加的吸引他，他决定呢，他不要父亲，他只要父亲的财产。所以他就说呢，给我我的部分 ，give me my， 给我我的部分，然后你不要再管我了。他要做他自己的主，他不要再做他父亲的儿子。他破坏了家庭，他撕裂了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担任牧师十多年以来哦，其实我也看过不少小儿子。一开始呢，他们也是稳定的聚会，他们也是读圣经，他们也是祷告。但是到了一个时刻，有更吸引他们的东西了，有对他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跟上帝之间呢，他们呢就选择了那些东西而弃掉了上帝。他们就跟上帝说，我要掌管我自己的生命，我是我自己的主，我跟你说，上帝，你不能够告诉我我该怎么样过我的生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弟兄姐妹，罪其实不光只是关于说有没有遵行规定，有没有遵守律法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是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所以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就看到不光是小儿子他这个拆毁了家庭，他羞辱了他的父亲啊，其实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个大儿子也拆毁了家庭，这个大儿子也羞辱了父亲。虽然这个大儿子好像呢遵守了一切的规定，好像没有违反那些律法的要求啊，没有违反呢在文化里面的规范，他好像都做了，但是他仍然拆毁了家庭，他仍然羞辱了父亲。因为最关键的不是遵不遵守的问题，最关键是那个关系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呢，当小儿子这个回到了家，然后父亲帮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这个欢迎的宴会的时候，除了有音乐，还有呢大家呢开心的跳舞之外，更重要的还有那个肥牛犊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是没有冰箱的，所以呢一般的这个一般的平日是吃不到肉的，因为呢你吃肉呢一定就是要宰牛宰羊吃，那没有办法一次就全部都吃完，所以一定是在节日或者是特别的宴会，是要宴请许多的人一起来的时候，才会呢杀牛宰羊，然后才会有肉可以吃的。那这个父亲呢，因为他这个小儿子的回来哦，他就宰了这个特别分别出来专门养的那只上好的肥牛犊，那是为了特别的时候、特别的宴会所预备的。那当然对这个父亲来说，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日子了，没有什么更值得欢庆的时刻了，就是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所以他自然就宰了这个肥牛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大概是把全村的人都请来了，最起码这个村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显赫的人物，这个全部都是请到家中一起来欢喜，一起来快乐。而根据这个当地的习俗，一个主人他这个宴请这个村民一起来这个举办宴会的时候，这个主人的儿子们哦，其实是跟这个爸爸一起担任宴会的主人，然后呢来欢迎这些客人的，因为他们呢这个是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啊、哦，所以他们是跟父亲一起摆设宴席，然后一起来对嘉宾来表达敬意。甚至有一些地方，那个当中的长子哦，还是要在这个门口 好像有一点，当天好像有一点像仆人一样的去欢迎、去招待这些这些宾客，来表示呢这个家主对于这些宾客的一个尊敬、一个敬意、一个热情、尊重的一个款待。所以照理说，这个大儿子他从田里面回来，他听到了这个坐月跳舞的声音，他想就可以知道呢，他现在的责任，他要赶快进去跟父亲一起来款待这些宾客。所以照理说，大儿子会立刻的进入到屋内的，会立刻的跟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如果他想要跟他的父亲理论哦，这个接待他这个弟弟的方式，他其实还是应该要先跟父亲一起这个做这个主人的这个义务，一起担负这个主人的义务。之后等到宾客都离开的时候，他想要跟父亲表达，想要跟父亲讨论，到时候再讨论。但是这个大儿子不是这样，他是生气的不肯进屋，他是选择当这些客人还在的时候，他就跟父亲吵架，是当众公开的羞辱父亲了。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的29-30节呢，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里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破裂，就像之前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破裂一样，他根本不在乎父亲的心情，他根本不在乎父亲的感受，他根本不在乎父亲的想法，他跟父亲的关系根本不是他在意的，他在意的是他的财产。他宁愿跟朋友一起快乐，也不愿意跟父亲一同的庆祝弟弟回家。别人会说，这个家庭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羞辱了父亲，他也伤害了家族的名声，他也破坏了他们家的门风。所以大儿子的意思，他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顺服你，所以我可以有掌控权，所以我有权以我的方式来管理，我有权以我的方式来做决定。他基本上是跟他的父亲说，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你知道吗，这个大儿子同样是在表达他希望他的父亲死去，他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掌管这些财产。在教会当中，我们似乎也会经常看到这个大儿子的身影，是很认真的委身服侍，在教会里面很活跃，也遵循这个十诫的教导，也固定奉献，也参与很多的侍奉。但是呢，当上帝要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或者上帝带来了，或者上帝容许了他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他不想要的事，也许是一些困难，也许是生病，也许是一些痛苦的事情，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对上帝充满了愤怒，对上帝充满了苦毒。他们就说，我这么辛苦这么多年的侍奉你，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弟兄姐妹，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挑战我们，让我们来面对我们里面的动机。关键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关键在于我们是为什么做，我们为什么服侍，我们为什么读经，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为什么奉献，我们为什么做这一切。大儿子做这一切，就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所以你欠我了，因为我做这一切，所以我有权要求事情该怎么样。大儿子的心态基本上说，上帝，我为你做了这一切，所以你也应该要为我做的点点点点点点点，倘若你没有的话，就是愤怒，我就是苦读，我也要羞辱你，我也要不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大儿子真正要的也不是父亲，大儿子这种类型的人，他要的也不是上帝，他要的 只是他的那个管理权、掌控权，他要的只是上帝的祝福，他要的只是上帝要按照他所要的去完成他的心愿。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小儿子远离家，大儿子好像留在家，但是两个人呢，其实都远离了父亲。小儿子无法无天，大儿子循规蹈矩，但这两种人最后呢，都让父亲心碎，两者都撕裂了关系，两者都破坏了家庭，破坏了群体。而在他们的背后的那个关键的因素，那个真正的原因，就是那种叫做次序错置的爱，哦，或者叫做这个英文叫做 disorder love， 就是好像失序的爱。他们爱遗产胜过爱父亲，其实也就是偶像崇拜。奥古斯丁哦，一个伟大的教父，他早年呢，他就沉迷在对于食物、对于性的这种渴望。他渴望美食，他渴望美味，他渴望美女。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他在忏悔录里面，他就写了这很多的这一个他的忏悔跟醒思。他后来发现，这些渴望哦，就带给他的结果，第一就是内心总是感到空虚不满足；第二个就是总是让他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第三个呢，就是他发现这些渴望最后就带来他人际关系的破裂。他就谈到这种次序错置的这种爱。他说金钱、性、权力、名声这些事情都有它的美好，这些事情也都可以带来一些快乐的。所以这他说这些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想要这些事情也不是罪。但是呢，如果把这些好事情变成终极的事情，爱这一些超过爱上帝，追求这一些而抛弃了上帝，抛弃了神的真理，那么就变成罪了。甚至奥古斯丁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谋杀了另外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谋杀那个人呢？他说几种原因，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因为他贪恋对方的妻子跟财产；第二个，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对方会来抢夺他自己所爱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妻子，可能是他的财产，所以他把对方杀了。他说第三个呢，是因为对方已经夺取了他的所爱，所以他因此要报复。然后奥古斯丁说，不论这是哪一个原因，其实背后他谋杀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某一个东西太多了，他把那个美好的东西当成了终极的东西。爱的正确的次序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要爱上帝超过爱人，超过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爱，而我们应该要爱人超过对物质的爱，超过对于金钱财产的爱。如果这样的一个次序错误的话，那个失去的爱哦，就会来拆毁我们的生命，那个失去的爱就会失序的爱就会撕裂我们的群体。我们想想看，也许我们也都听说过，有多少的家庭因为看重金钱超过看重家人而破裂。三不五时我们就在新闻上面看到，为了争家产，为了争遗产，兄弟反目为仇。甚至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不孝子啊，真的就是为了父母亲的遗产，然后呢抢夺了这些遗产，然后就弃掉了父母亲，不照顾父母亲。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家庭的悲剧，都是一种失序的爱，一种次序错置的爱。而我们也看到多少的教会因为争权夺利而最后导致了分裂。当我们让别的人事物哦取代了上帝成为我们内心的最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饥渴。因为其实那些东西，那些人事物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而且我们会被这些东西给奴役，因为我们不能没有他们，我们一定要有他们。 反而呢，我们就被他们奴役，而同时我们也想要奴役他们，因为我们不没有办法失去他们，有可能那个是对你孩子的爱，变成了你的终极的事物，所以你不能够忍受孩子不爱你，所以你就会要控制他，让他给你那个你所需要的从他而来的爱，那你会奴役他，而同时你也被他奴役，最后呢，你的整个人会被撕裂，你的整个人会受到很大的拉扯，会有很大很大的痛苦。所以诗篇的16篇第四节那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个以别神的那个神在原文没有，其实就是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那当然了，你把那些别的什么东西代替了耶和华，比耶和华比上帝更重要的话，那个东西已经是你的假神，已经是你的偶像了。所以翻成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但是结果是什么？愁苦必定加增。奥古斯丁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经过很多很多这一番的思考，这一番的省思之后，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啊，灵魂反叛远离你而贪图快乐，想要在你以外寻求洁净无瑕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只有返回你身边才能获得。你为你自己而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是如此烦躁不安，直到他在你里头找到安息。我们在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个角色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失序的爱，爱遗产超过爱父亲，爱上帝的祝福超过爱上帝本身，最后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痛苦，所带来的那样的拉扯，所带来的那样的撕裂，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心碎。而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看到父亲他的爱的次序。父亲他爱儿子胜过爱金子，胜过爱面子。父亲知道小儿子的请求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当耶稣那个年代的人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说小儿子跟父亲说，父亲把我所当得的分给我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听众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讶，怎么可能可以发出这样的一种请求呢？太可恶了。但是当耶稣继续讲这个比喻，说父亲就把他的这个家产就分给他们了，这个对听众来说是更加的不可思议。小儿子要求已经很夸张了，而父亲的回应是更加的夸张，更加的让他们感到惊讶。我们刚刚说，我们知道因为中东文化之下，小儿子要求就是要父亲死的意思，通常父亲是勃然大怒，通常父亲一定是毒打一顿然后赶出去教训他。可是这个父亲呢，就是愿意给对方自由，甚至他接受他自己遭到弃绝。我们是可以想象这个父亲的心真的都碎了，可是呢，这个父亲他还是愿意，这个父亲就把他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还有包含处分权都给了儿子。这个父亲其实是让他自己成为脆弱，成为受伤害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通常是这样，当我们去爱人可是遭到拒绝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我们就会想要报复，或者我们会想要收回爱，我们会想要尽量的减少对那个人的付出，以求自己不要继续的痛苦下去。可是这个父亲呢，却仍然持续的爱着他的儿子，而且呢，盖瓜承受所有痛苦的煎熬。父亲对大儿子也是一样。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以斯帖记，那个亚哈水鲁王，他请这个皇后瓦什提来出席宴会，然后被拒绝以后，就引发了王的极大的愤怒啊，而这个罢黜了这个瓦什图他的王后的身份。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所以当大儿子发脾气拒绝出席宴会的时候，当大儿子当众羞辱他的父亲的时候，那些听众会认为 这个父亲接下来会像亚哈水鲁王一样的发怒，心如火烧。但是没有想到哦，这个父亲他既然忍受这种当众羞辱，他作为宴会的主人，他竟然亲自的走到屋外，这个举动是会让当时的群众都惊讶的目瞪口呆，可能呢音乐跳舞什么都全部都停下来了，所有的宾客都在静静的听，他们的预期接下来父亲会惩戒这个大儿子，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父亲没有批评，没有责备，而是慈爱的劝告他。其实父亲是可以立刻命令他进到屋子里面，尽这个家人该尽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一起来款待这些宾客。他这样子要求命令儿子啊，也一定会听命。但是如果他这样子做的话，他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儿子会继续的认定他自己就是一个仆人，就是一个雇工。但是父亲想要的却是一个儿子。这个父亲哦，爱儿子胜过爱金子，胜过爱面子。我们知道比喻当中的父亲是象征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其实光是说上帝爱儿子胜过爱金子跟面子还不够准确。我们的上帝哦，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牺牲他的独子，这个是我们的上帝。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的后半记载说，这个父亲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翻成产业的这个字哦，希腊原文是 bios， 意思是生命。其实圣经在这里选用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因为其实有另外希腊文的这个字眼是更能够准确的表达财物这个字眼，可是呢圣经在这里它不是选择那另外的字，而是特别选择 bios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生命。为什么圣经在这边选用这个字啊？因为在古代啊，土地跟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对古代的人而言，与其说土地属于我们，还不如说我们属于土地。所以人们的身份认同是跟他的土地紧紧相连的，失去土地其实就好像失去了自己，就好像失去了生命。所以这里圣经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就把 bios 分给他们，其实呢是在说这个父亲其实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撕裂了分给他们。讲到的一开始哦，我提到那位学者，就他在中东地区，他这个问过这个不下数百次问人这个问题，说你认不认识有儿子提出分家产这样的要求。他说他问了数百次，他只有两次得到肯定的答案，就说是他们有认识有人提过这样的要求。第一次呢是一个伊朗的牧师告诉他的，这个伊朗的牧师他说呢，他说他所牧养的那个东方犹太人的基督徒教会当中有一个信徒领袖，有一天非常的忧愁的来告诉这位牧师说，我的儿子希望我死。然后这个牧师就追问说到底怎么了，然后呢才知道原来他这个儿子要求要分家产。就三个月之后啊，这个职业是医生的这个基督徒，这个信徒领袖突然就死了，这个父亲就过世了。而他在死前哦，他身体其实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后来这个儿子的母亲，就是这个医生的太太，就说他说呢，他在那天晚上就死了。意思就是说，在儿子竟胆敢提出要分家产的那天晚上，父亲便死了。儿子的请求让他十分的震惊。那他的理解就是，这个儿子现在怎么样？是要家产而不要他。他的儿子现在是希望他死，好他能够得到那份家产。以至于呢，这个父亲他的生命其实在当晚 其实就已经死了，就已经结束了。而同样的，比喻中的父亲，他把产业分给儿子，其实就是好像把他自己置之于死地，他其实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撕裂了，分给他的儿子。而我们的神更是主动的撕裂他自己，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要拯救我们。我以前都以为天父比较严厉，耶稣比较慈祥，天父自己不来世上，然后呢却让耶稣来世上，天父自己不上十字架，却派耶稣来上十字架。后来我自己当了父亲，我才明白，你看到孩子受苦比自己受苦还要苦，看到孩子痛其实比自己痛还要痛。这个耶稣受难记就 Passion 那部电影的最后一幕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最后一幕他好像就是从天上拍，有一滴泪水，然后呢就掉到地上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天父的内心也在淌血。耶稣大声哭泣的时候，圣灵也一同在深深的叹息。三位一体的上帝真是撕裂自己，为了拯救我，拯救你。如果你们这样的爱可以医治我们那个失序的爱，这样的爱可以完全的夺得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都愿意这样子跟上帝说，上帝，你的美超过世上一切的美，你的爱超过人间一切所有的爱，上帝，我爱你超过一切。不管我从你得到的福气是多还是少，不管我的祷告有没有得到你的应允，我都爱你。我爱你超过你赐予的礼物，我爱你超过你赐下来的祝福。上帝，我不是爱你的东西而不要你，上帝，而是不管你赐给我多少，不论多或者少，主啊，我最重要的是你，我最爱的是你。当我们众人都被上帝撕裂的爱、牺牲的爱给摸着的时候，我们失去的爱就会得到医治，就会成为次序正确的爱，而我们所组成的这个群体也就不那么容易被撕裂了。或许有人会好奇哦，那个学者不是还听过另外一次有人提出分家产这个要求吗？第二次是一个叙利亚农民的大儿子要求分家产，结果呢，父亲气得把他赶出家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像大儿子，有的时候像小儿子，好像就不断的弃掉你，不断的废掉，或者是不在乎，或者是说伤害我们跟你的关系。主，但是主，你却仍然爱我们，但是你却为我们而撕裂你自己。你不是光赐下一些这世上我们想要得到的礼物、恩典、福分、好处给我们，你是撕裂了你自己，然后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主，我们为你的爱向你感恩，我们为你的爱向你赞美，我们为你的爱深深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愿意说，主啊，我们也愿意爱你，我们也愿意爱你超过一切。主，愿你调整我们里面那个失序的爱，那个次序错误的爱。主，求你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些偶像，让我们不再敬拜那些偶像，让我们也不再因为敬拜那些偶像而 遭受生命很多的痛楚，而与你之间有很这个撕裂分离的关系。主啊，今天再一次的吸引我们回到你的同在里，再一次的调整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我们的最爱。主，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你的美，让我们更多的降服在你的爱里。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彻底翻转我们的生命，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